赏下去还要年年讨解药。金庸写透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界。有车主反映，开着自己的新能源车跨境自驾，车在境外被远程锁了。争议随即转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，车已经付了全款，过了户，厂商还该不该在千里之外留一个开关？金庸对这种结构写得很早，也很冷，他把它写成了一颗药，当众赏下，屈膝谢恩。《鹿鼎记》第20回，神龙岛，韦小宝领了差事要去北京，胖坨坨与陆高轩自告奋勇同去。事情一定，洪教主做了一个动作。洪教主从身边取出一个黑色瓷瓶，倒了三颗朱红色的药丸出来，说道：三人奋勇赴北京干事，本座甚是嘉许，各赐爆胎一金丸一枚。这是赏赐，是当着教主与夫人的面在议事的厅堂里发下来的，体面。接药的人什么反应，金庸写得极准。胖头陀和陆高轩脸上登时现出又喜欢又惊惧的神色，屈右膝谢赐，接过药丸吞入肚中。韦小宝一样画葫芦跟着照做，接过爆胎一惊丸当即吞服。过不多时，便觉腹中有股热烘烘的气息升将上来，缓缓随着血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，说不出的舒服。又喜欢又惊惧，喜欢的是赏，惊惧的是这赏，只有吞过的人才知道该怕什么。而第一次吞下去的韦小宝感觉是说不出的舒服，这一笔最要紧。药下去当时体验是好的，热烘烘一股气散入四肢百骸，比不吃更舒服，所有的问题都不在服用的那一刻。赏赐是当众发下的，条款是走出门才听说的，出了门才听说，这药得有解药。韦小宝出得厅来，一路春风得意，陆高轩向胖头陀望了一眼，才问出这么一句：教主和夫人可曾说起，何时赐给我们爆胎一经丸的解药？韦小宝奇道：这爆胎一经丸还得有解药，难道这是毒药？陆高轩道：也不能这么说，咱们回家详谈。回到住处，韦小宝追问到底是毒药还是灵丹。胖头陀叹道：是毒药还是灵丹，那也得走着瞧呢，咱三人的性命全在白龙使的掌握之中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陆高轩这五个字是全书最精明的一句话，他确实不好说，这东西吃下去当真长功力，当真舒服，说它是毒药并不准确，可你从此每年要回岛上讨一次解药，说它是灵丹更不准确，它是第三样东西，一件把好处和开关焊在一起的物件。洪安通不需要在每个人身边派一个看守，他只要让教众都吃过同一颗药，就能安坐神龙岛上。教中元老无根道人曾当众发难，想为剩下的老兄弟讨一条退路，洪夫人一句冷笑就堵了回去：神龙教创教以来，从没听说有人活着出教的。无根道长这么说，当真异想天开之志，这不是靠武功守住的，是靠一颗当众赏下人人谢恩的药丸守住的。真正的分界线好处停在哪儿，开关停在哪儿，把这颗药和今天那把远程锁并排放着看，相似的不是善恶，是结构。新能源车的远程能力本身是好东西，丢了车能定位，出了故障能推送修复，电池有异常能提前介入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便利，跟爆胎一经丸那股散入四肢百骸的热气一样，用的时候确实舒服。没有人会因为怕被锁车而希望这些功能统统消失。争议从来不在功能这一侧，在另一侧，这套能力的开关在交易完成之后停在谁手里，以及这件事有没有在你付钱之前被说清楚。胖头陀和陆高轩的委屈不在于吃了药，他们是自愿领的，还屈膝谢了恩，委屈在于领的时候没人提解药两个字。那句最关键的话是走出厅门以后由同僚私下补上的， 一份用户协议翻到第几十条才写明出境可能触发限制，与一颗赏完了才由别人告诉你要讨解药的丹丸。在读者体验上是同一件事，你以为收到的是赏赐，其实收到的是一份合约的上半页。是毒药还是灵丹，那也得走着瞧呢。金庸的答案不在药上，在教主身上。鹿鼎记后来把神龙教写垮了，垮的原因不是谁破解了爆胎易经丸，是洪安通娶了洪夫人之后性格大变，只爱提拔少年男女，老兄弟凋零，少年当道，终于闹到当众发难，险些火并。那场风波比韦小宝领赏还早，也就是说这套控制术在技术上一直有效，直到人心先散了。一颗要年年回来讨解药的药，能维持秩序，维持不出忠诚。他把每一次续约都变成一次提醒，你和这个组织之间最硬的那根线不是情分，是那瓶解药。当教主还英明时，这提醒尚可忍，当教主开始偏私，这提醒就成了火药。任何一家把开关留在自己手里的厂商，早晚都要面对同一道题。远程能力越强，用户越是清楚地知道这辆车能开多远。有一部分不取决于电池，取决于千里之外的那个开关，以及决定何时拨动它的那套规则。技术上这没问题，金庸想说的是，人心上这是有账要还的。